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啊，在最近哦，跟小朋友介绍，就是李清志老师呢所写的《美感京都》啊。那花儿姐姐呢，自己慢慢来认识日本这个国家。那很多的人啊，在我身边都很喜欢呢去日本去游玩，或者是去留学。那小朋友，到底你知道去日本游学或者是去留学有没有什么优势呢？嗯，好，有人呢就说，其实日本留学的优势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顶尖大学还有教育机构。第二个，他们的生活形态呢是比较接近这个东方人的哈，这个地理的位置呢也比较方便。再来呢，就是毕业之后出路很多，这工作的签证也很容易拿，而且他们的奖学金呢种类非常的多，这个生活费用也比较便宜。最后呢，就是也比较容易取得永久的居留权或者是日本的国籍哦。
赐给我不同样。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上次呢我们在美感京都这本书当中呢，我们读到的这个段落呢，就是第一篇里面的哈这个文字内容。其实它的里面的文字内容真的是很多啊。那我们知道作者李清志呢，因为他的父亲啊，就是过去在京都呢曾经求学过，所以呢对他来讲啊，就是以一个探索之旅，希望能够透过呢去京都的旅游，让他更多去了解呢他的爸爸在过去在那个地方求学的时候的一些心境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继续延续呢在上一次我们读到的部分，花儿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那这个第一篇的它的一个内容呢，它的题目哦就叫做记忆的京都1937。后来台湾少年与同乡同学一起搬到了外面租房子住，当时学生们主要是居住在同志社大学与鸭川之间的这一片住宅区内，他们合租了一间两层木造住宅的二楼部分，木屋是联动的，类似街屋的形式，面宽很窄，而住在这里去同志社大学只要15分钟左右的步行路程，走鹤茂桥越过鸭川就是京都大学的活动区域。事实上京都大学与同志社大学都在同一条京出川通上，只是一所是私立大学，一所是公立大学。台湾少年周日也到了北白川的一个教会做礼拜，受到了教会朋友们的一个欢迎跟接待，这份情谊一直维系到他晚年，父亲与北白川教会人士都持续有书信的往来跟联络。关于台湾少年的京都生活，我其实知道的不多，有些我只能够拼凑，只能够臆测。我一直想知道许多的小事情，比如说父亲是否有去过京都大学前进进堂，他有没有在秋冬之际漫步在京都大学农学院的银色大道当中，我们常去的那些他可能去过的地方漫步，然后感受一下父亲少年时的心情，他会来这里吗？他到这里会是什么心情？他在京都的少年时光是否会孤单寂寞？是否会想念高雄的阳光跟热浪？父亲生前很少跟我谈论他的过去，特别是少年时的京都生活。事实上他就是一位内向严肃拘谨的老派父亲，他不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自己，我们晚辈也从来不敢过问他这些记忆中的种种。所以这一位1937年到京都的台湾少年对我而言是神秘又陌生的，就像京都这座城市对我来说也一直是充满神秘感的。我已经搞不清楚我喜欢到京都真的是因为被京都的美所吸引吗？还是因为被父亲的神秘少年时期所吸引呢？我去京都好像都是去观光旅行，却又好像去解谜，试图想要解开一段我无法了解的京都记忆。所以我不仅去京都旅行，还开始了试图去书写京都，希望这样的书写可以帮助我找到什么线索，或者是帮助我治愈我对京都的迷惑，让我可以不再着魔，可以从京都的一个迷恋当中走出来。二，诗意的京都。对于京都而言，最大最重要的河川当然是鸭川。鸭川之于京都，就好像是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士河之于伦敦一般。鸭川当然是京都人记忆里的重要河川，每个暑假京都人喜欢来到鸭川畔纳凉谈心，仙斗町、木屋通上的料亭都会在靠鸭川边架起了纳凉床，让大家在夏夜用完餐之后享受鸭川之水从身上带来的凉意。比起了宽阔的鸭川，窄小的高濑川似乎更令人感到了亲切可爱。高濑村从二条附近引入鸭川的河水，形成了一条与鸭川平行的运河，原本就是作为运送货物的运河，如今运河已失去了作用，但是昔日货运船的河务厂现在还放置一艘货船，让人了解昔日高濑川的运输功能。这一带地区高濑川河面宽广，垂枝樱也长得茂盛美好，春天樱花盛开之际总是能够吸引许多 多人来此赏樱拍照。高濑川这条人工河如今只是京都市区的小溪流，这样的溪流如果是在台湾，早就被丢弃了垃圾，排放了污水，搞得乌烟瘴气，最后以清洁理由加上了水泥盖，眼不见为净。台北市区的柳公郡、基隆河士林旧河道以及士林夜市阳明戏院旁边的小溪流就是这样的下场，也因此让台北市的发展失去了浪漫的空间特质。安藤建筑的初恋，位于京都高濑川旁的安藤建筑 Times， 这座建筑是我早年第一次接触到安藤的建筑，却也是我每一次到京都旅行都会重新去探望的建筑老友。从90年代初期第一次见到了这一座貌美惊人的安藤建筑之后，十多年来 Times 建筑一直维持着一种安藤建筑应有的超凡脱俗。而虽然许多建筑大师所设计的商业建筑总是会在经济的利益考量之下遭受到改变或者是拆除，但是这一位在四条河园丁闹区的 Times 建筑却像是千年古都的一部分般受到了护身符的一个庇护，丝毫不受改变。日本的现代建筑改变很大，十年来曾经风靡建筑界的前卫作品竟然有许多已经荒废或不存在，例如伊东丰雄位在 北海道偏僻地方的 P Hotel 已经成为了一座废墟。妹岛和侍卫在其父的一所媒体艺术学校的多媒体工坊建筑1996年，而虽然曾经得奖，因为过于前卫，校方不知如何运用，再加上有漏水土方崩塌的现象，也遭到了停用废弃的命运。而位在京都的建筑也逃不过死亡的命运。90年代在高松伸在北上通风光一时，而新建了许多个人格风格非常强烈的作品，其中 WIC 建筑原本是红色的涂装，后来却被改成了白色的外表。而在最凄惨的是造型特殊，几乎就是北山通地标的大楼，而这几年竟然也在房地产的利益之下惨遭到拆除改建的命运。而在不变的永恒之城京都里， Times 建筑能够历久不变，并非是古老阴阳师的一个护符相伴，而是一位京都老板娘的用心呵护。村上良子，他是 Times 一跟二的一个业主，同时也是安藤 Times 建筑的守护神。而这一位严谨的老板娘，为了要守护安藤忠雄的建筑，十多年来是定期的雇工去清洗 Times 建筑的一个圆弧屋顶，甚至还为了顾及搭阴架的清洗作业，对于整个京都的建筑景观造成的伤害，特别请七节的维修工，他在集中深夜进行，天亮的时候完成工作，并且拆除阴架。之所以如此努力维护 Anton Times 建筑，是因为良子小姐不愿意让那一些远从意大利、巴黎、德国、美国、韩国、台湾等这些 Anton 忠雄的建筑迷失望。有这样尽心维护建筑的好业主，相信是台湾建筑师们所梦寐以求的。在台湾几乎没有一位建筑师所创造的建筑被如此体贴的呵护着，所有的建筑师辛苦设计的建造的一些建筑的艺术品，经常是完工交屋之后就被残酷的敲打分尸改造，完全无视于建筑师创作的苦心。而那些商业闹区的建筑，更是常被商业招牌或者是俗艳的这些装饰所遮蔽，而过着见不得天日的凄惨生活。安藤忠雄何其有幸，在京都这座古都里遇见了如此一位建筑的知音。记忆中第一次来到高濑川旁边 Times 建筑，樱花只差一夜的犹豫还未盛开，而依稀寒冷的空气中透着一股莫名期待的兴奋。1980年安藤忠雄刚接下了这座设计案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建筑师。学生时期曾经在京都奈川所做的研究工作，如今终于可以学以致用。高濑川早期是引鸭川水所形成的运河，这条小溪流让安藤忠雄联想到整个京都输水系统的大工程，从琵琶湖引水到京都的确是个现代化的大工程。原本安藤忠雄也希望在设计中让高濑川的水引入建筑之中，无奈政府单位认为高濑川是一级的河流，受河川法的保护，不能够随意的引为私人建筑之用，所以建筑师也只好作罢。安藤忠雄之所以希望将河水引入建筑，其实是受到了东方的园林思想的影响。在东方传统的园林设计中，就经常是引河水进入到园林，以力打造假山河的珊瑚的这些造景。而园林设计基本上是以人工的手段去重现了浓缩之后的自然景观，也是呢建筑物当中一直希望能够与大自然维持某种的关联性。在城市混乱的环境中，他就在自己的建筑里面创造了自然意境，在临近大自然的环境里，他则是试图的向自然开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好，小朋友，其实呢美感的培养哦是很重要的。那花儿姐姐呢来鼓励小朋友，就是如果呢我们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培养我们的美感，其实有几个步骤哦教小朋友。第一个呢就是观察，第二个就是分析与觉察，第三个呢就是实际的运用。好，那么观察呢就是我们呢可以观察我们身边的一些艺术的设计，或者是自然的植物，还有一些日常的这些居家的生活周遭的事物。那有哪些事物呢我们会觉得很美好很喜欢，或者是有哪些我们不喜欢呢，我们就把这个答案啊写在那个纸上，然后呢就把喜欢的写右边，不喜欢的写左边。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析与觉察，我们去想一想啊，哪些因素呢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美的这个喜好的一个判断，可能呢是颜色，或者是物件的呈现的一个风格。好，然后我们就把就是关键字写在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里面。最后呢就是实际运用，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美感的元素是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日常生活的选品上哦。花儿姐姐相信每个小朋友如果试试这三个步骤啊，或许呢我们就可以培养这样的一个美感。小朋友加油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